这个周末虽短暂，今天明天我们也有一个小的特会，四篇信息我们一起有点交通。今天这次的主题，你这个纲要上可以看到，就说是一个新人的活出。如果你在跟随所有的节气和去年的说话，你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负担，就是骑士的负担，就是要释放关于召会的事，召会的启示、召会的意向，还有召会的回复，为者就是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这个关于召会的事，我们发现就是在新约所启示的，就是有很多的面。新约告诉给我们看见，召会是所有信徒的，所有这些蒙召从世界出来的信徒的聚集，他们得救了，在一起来受召来聚在一起。那个召会就是蒙召的会众的意思，并且召会也是神的家，是神的殿，也是神的国，甚至是基督的心腹，也是我要说这最高最丰富的，这最奥秘的、最深奥的召会的这一面，就是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尼弟兄和李弟兄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年，向我们一直这样向我们说召会的这个奥秘，就是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你在主的恢复当中，你有一段时日年日，我们在这个方，你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个上面说话很多。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不是说因着你听过了，或者说你知道了一些关于基督是基督身体的事，但是并不是说明就你有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并不说明你就完全的进入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里面来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听、更多的学、更多的经历，来进入基督身体的实际里面来。尼弟兄自从主兴起他起来，从1992年开始，他的执事，他执事中其中的一个线，就是关于召会，就是召会的生活的实行。他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召会生活的实行，比如说一个城市一个召会，一个召会一个城市，到1939年，他去欧洲访问了很久，他看到那个弟兄会的这个情形，看到那些弟兄会的他们团体的情形，在欧洲的弟兄会，在那里呢，他也接受了很多的帮助，关于这帮他认识更多的认识真理，他看到那个意象，也看到这里面的混乱。在很短的这弟兄会被主兴起来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呢，他们就开始分裂，他有很多的疑问，他有很多的思考。当他回到1939年回到中国以后呢，他重新学习这个新约，重新的研读新约，他召聚了紧急的这个特会，他第一个召聚的这个特会就是关于就是释放这个关于荣耀召会的信息。我们有一本书也叫荣耀的召会，如果你还没有读过，我非常的推荐你要去读一读。在那本书里面，尼弟兄就释放了很多很信息，就是关于召会的信息，关于荣耀召会的信息。 不是从这个地方的一面来说，而是从宇宙的一面来说，就是关于这个基督身体。但是38年以后呢，李弟兄当主派遣他把他派遣到台湾以后呢，就是1977年在台湾，他也释放就是一些信息，关于这个一个新人的信息。你可以说这可能是就是第一次在主的恢复当中就听到关于一个新人的信息，这次是更全面的。所以召会不只是一个蒙召的会众，不只是一个聚集，不只是说神的居所，也不只是说神的国。召会是基督的身体，甚至是也是这个一个新人，它是一个人位。召会不是一件事物，召会不是一个组织，召会是一个生机体，就像一个人一样。事实上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新人，它不是两件事，它不是分别的。就像我们人的身体，你从哪个角度来看，我有1.8米，1.9米可能，我因为他快200斤，这是我的身量，这是我的身体。我身体大部分就是我的身体，这个人有一个身体，他在运动，他在很健康，他是活着的。这是这个关于这个一个人的身体的一个角度。如果你后退一点退开，你看这个人的一个整体来看，他这个身体不只是一个生机，一团有机物，这个身体是一个人，这个他有个头，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位。当我们来思考关于这个基督身体一个新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着重点来说。当我们说到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的着重点是在于生命的角度。它这个身体，这个有机体，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活着的，基督是他的生命。当我们说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位的时候，这个新人，我们的着重点是这个人位，或者说这个人质人格，就是这个人的一切。我相信主是在他的启示里面往前的，在这个他的知识里面，就是要带我们更高，越高，越来越高。不只说是给我们一些知识，或者说或者说像我们来做一个学术，主必须要得着身基督，得着召会，不只是要作为他的身体，也要作为他这一个新人。这是唯一基督能够得着他心腹的路，也要得着，完全得着他的国。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时代的末了的时候，主有一个负担，就是要释放这个关键的信息，就是召会是一个新人，召会是在神的心头，也必须也要在我们的心上。召会是神的目标，也需要是我们的目标。没有这个召会，神没有路来完成他永远的定旨。我们个人的救恩是很美妙，是非常好，但是只是第一步，这是一个过程。神救我们的目的，救我们脱离罪，脱离沉沦，就是要得着他的召会。这个召会必须是一个有生机体， 一方面他是身体，你但终极来说他必须是，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必须是一个新人，是一个人位。当我们 来看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希望主能够给你一个印象，摸着你，向你启示你就是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特别是关于教会这一方面的事。尼弟兄、李弟兄他们忠心的尼弟兄忠心的跟随尼弟兄，在中国的时候，他在离开中国以后，在台湾也是这样，他发展了，他也把这个启示带往前了。40年前他释放了一些信息，1977年在台湾，也是在二月，我们在那里台湾聚集的时候，是那当年是第一次的特会，我们重新，经过那些信息，特别是神的目的就是要召会作为他的一个新人，我希望你不要认为那些信息不只是一个属灵的信息，你需要认为把他们当作在主的光中，他行动的光中，他的经纶的光中来看这些信息。现在我们的信息，我们只有四篇信息，我们就是要继续那条线，特别是关注在不只是这个意向，更重在是经历。所以我们的这次特会的总题是活出一个新人是怎么样活出的。这新人需要出现，一方面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要有这个新人的意向，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知道有这件事情，就是这是有一个宇宙中有一个新人。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也要活出这个新人，是有新人的实际和实现。我希望我相信我们有还有更多的需要看见，更多的学习，更多的进入。我不知道主是要如何的带领我们，我相信下一周我们在堪萨斯城的这个特会，我们会继续这条线，我会继续说到这个新人，特别是关于新人真正的一面，这个因为神需要一个人为他征战，为那个特会祷告。希望大家，我们活在一个很严肃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末了的时候，神还需要对付他的仇敌。如果只是一个聚集，是没有办法来对付神的仇敌的。神需要一个人，一个团体的人，这个一个新人来做他的战士，就像以弗所书6章所启示的那样，就是这个一个新人，这个战士就是这个一个新人。所以我们还需要来进到这个第一片信息来做一个基础，我们要看到意象，然后今天晚上明天我们会进到这个活出的这些细节里面来啊。第一大点，这个信息的题目是一个新人的意象。第一大点，召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新人，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宇宙的团体神人。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天在腓尼比的西西利亚，他做了一个很神的一个宣告，甚至做一个预言。他说在这个磐石之上，我要建造我的召会，在这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相信很多 读圣经的人，他们都要承认，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宣告，是主特殊的宣告。宣告就是，并且宣称他的宣告他的在来到地上的目标，不只是要完成救赎的工作，救罪人，救他们脱离沉沦，就脱离神的审判。他来是要建造他的教会，那是第一次，甚至在新约里面第一次用到教会这个词。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我不相信，如果你是当时的其中的一个使徒这个门徒，你会相信吗？你会问他说你在说什么？我们跟随你很多年了，我们吃得饱，我们很高兴，你柔细的照顾到我们，但突然你怎么说？你宣告，你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如果我在那里，我就会问主说，主人什么意思？你说你的教会在哪里？教会在哪里呢？你要怎么样建造你的教会呢？然后主宣告之后呢，宣告这个预言之后呢，直到他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呢，他建造了什么？没有看到他建造什么。教会在哪里呢？他只是做了一个宣告，他这是就是无用的宣告吗？这绝对不是。主说了就要做到。他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但教会在哪里呢？一直到他上十字架之前呢，那个教会在哪里呢？主，你的教会在哪里？最近主给我启示，让我看到，当我们进到这些信息里面的时候，他说你当读以弗所书二章的时候，保罗就说把我们向我们启示，借着主的怜悯，他看见他看到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他说当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废除了那些规条中的诫命和的律法，好把两下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我不知道这么多的基督徒当中，是不是有人看见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创造了一个新人。我不知道保罗是如何看见的，他如何确信的说出来。他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他流了血，我的罪，我的救主为我死了，他洗净了我的罪，他救赎了我的罪。但是他其实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是当时你必须要看到哥罗西二章和以弗所书二章，他其实那个它里面有个很生动的描述，就是在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他清楚明确的告诉我们，当基督在那里死的时候上十字架，他不只是神的羔羊，他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废除了那些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把两种人，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把这两种人来在一起，把他们创造成一个新人。所以这个一个新人不是一个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团体的团体的新人，是一个团体的人，是由两种人所组成的，他就成了教会。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在一起的交聚在一起，就成了教会。所以基督创造一个新人，就是要把 就是把他的在两种人当中造出他的造回来。根据哥罗西书二章，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什么，所有的掌权的有空中的掌权的有他们都想要抓住他，把他把他拖下来，说不要经过这个不要完成但是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不只是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神父也在那里，神父神他把这个律法也钉在了十字架上就是这个字句就是法律律法，神把它钉在了十字架上，然后呢他也把这些所有的掌权的有属也把他们把他们筛掉了都甩掉了，然后他把这些他们希望这些邪恶的灵要抓住基督，要把他抓下来，但是主把他们甩掉了，把他们公开的羞辱了他们呢并且宣告他的得胜，在他十字架上的得胜。哦，圣徒们，十字架上发生的太多，不只是基督为我们流了血，对付了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在十字架上，基督废除了那些规条中诫命的律法，那些分离使我们彼此分离的事。然后呢他可以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带在一起，并且创造出成一个新人，就是其实就是召回，那就是这是至少是第一次最早的他在马太十六章里面所说话的第一次的实现。当然后来他上十字架之后呢，他复活了，他成了这个赐生命的灵，在五旬节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倒下来，倒在那120位的圣徒上，然后在耶路撒冷他把他们进到了一个身体里面，那一天就是那个出现这个显现，就是第一个召会在地上的出现，甚至在五旬节之前呢，在十字架上基督已经创造了一个新人。好，感谢主，荣耀赞。所以基督作为一个新人是基督所创造的，是在 他在十字架上所创造的，甚至在五旬节之前是为着神永远的经纶的实现，这是一个宇宙的团体的新神人。所以他说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以彰显他并代表他，至终召会这一个新人乃是在神心意中的团体的人，这个新人将成就双重的目的，彰显神以及对付神的仇敌。要看到这个一个新人，我们需要回到最初，就是创世纪，在罪来到进来之前呢，在人堕落之前呢，我们看到我们简单的就看到，就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进来创造他带进了光，他说他把他称无为有，他分离上面和下面的水，然后在第三天他使地从水里面露出来，然后在地上创造了各种的生命，我就有植物的生命然后有牲畜有鱼然后在天空中有飞鸟，然后当这些都做完了之后呢，神很高兴，神很喜乐喜悦，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喜悦，直到第六天的时候他说让我们来创造人， 他说所有这些事情这些所完成的 事其实就是一个背景，这个，然后他说，然后让我再做最后一步，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然后现在我要做我真的我心里面想要做的事，就是让我们来创造人，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并且让他们，管理我所有创造的一切的事物。天为着地，地和地上的一切的创造就是为着人，人是为着神。当神创造人之后呢，圣经说神说甚好，然后神也休息有安息了，也就是说神完全得着了满足，然后最终他所要已经达成了，并不是说如果有狮子有猩猩，神还没有办法满足安息，一直要到有人了以后，神说啊，我可以安息了，这是我创造的目的。圣徒们，亲爱的圣徒们，你可能觉得这很简单，这是一个故事哦，这很多儿童也读过，从小就读过，但是这里面的启示就是关于神永远目标的启示，就在已经在里面了。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人有他的形象和样式的人，就是来好使他来彰显神，并且对付代表神。那个时候神有一个仇敌，那个像背叛他的仇敌，神要来对付这个仇敌呢，神不会直接对付他，神需要另外一个受造之物，神需要人来起来来 打败他神的仇敌，战胜神的仇敌。所以我们看到在罪来进来之前，人堕落之前，神就已经有个目的，就是 很简单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一个人。很圣徒们所有的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神人一直是神彰显他自己的手段路。每次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他向亚伯拉罕向雅各又像他与雅各摔跤，他与亚伯拉罕一起吃饭，他是所以狮子的形式出现的吗？他是以人的形式出现的，样式在神的显现里面，从一直都是以人的方式显现的。神是人显现来完成他行动的路。不只是像我们这个以西结里面的读经，你们看到这个四活物有四张脸，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狮子，然后有牛，然后有鹰，然后但是以西结告诉我们它都有人的样式，人是它最主要最显现的样式。然后它这个活物旁边有一个大轮，就指明是神的行动这是活物到哪里，神的行动也到哪里。神的行动不是靠着天使，也不是靠着或者很的庞然这巨大的生物，而是借着在人里面，也是借着人。这是活物这他们最主要的样式就是人的样式，人也是神实行他行政的路我们在以西结里面看到，在启示录里面看到那就是坐在宝座上的他看起来像什么呢？他看起来像人，坐在宝座上的有人的子的样式。我们的神作为管统治和管理整个宇宙的那一位，他以人的样式向我们显现，他 实行他的行动也是借着人，他实行他的管理也是通过人，并且是作为人，在宝座上的是人，是一个神人，人是在神的心上，人是最重要的贵宾，是，我们有一首诗歌，是他说：“哦，我是人，我是宇宙的中心。”Amen。我们那首诗歌，我们很久没有唱过了，真的是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就说：“我们瞧我是人，我是宇宙的中心。神的心意是在人。”撒旦的目标也是要毁坏人，破坏人，所以人是关键的。但不幸的是，神所造的人在创世纪里面是被撒旦所引诱，在他他实现神的创造他的目标之前呢，他撒旦进来引诱人，败坏了他，并把他的罪的元素注入到了人的里面，所以人不再彰显神，而是成了撒旦的彰显。他是一个堕落的人。4000年以后，神他自己来成了一个人，他来成了一个正确的人。他经过9个月的怀胎，他也是像一个从一个小孩长到一个青少年，长到成人，经历了33年，成了一个完全长成的人。我一说我想，主啊，如果你来做我们的救主，为什么你要经过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呢？你可以来就是像招超人一样，就转过来说，一下子跳出来说，我是像超人一样，我来拯救世界来了。神可以那样做，但是为什么神一定要你要经过在一个童女的腹中经过9个月的怀孕？那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非常受制，在一个腹中被限制9个月，然后要经过这个长大的过程，先是一个小孩，先是一个婴孩，然后小男孩子，然后长大，然后成为一个青少年。你的孩子所经过的，耶稣也经过，他经过这些，他从一个小孩。也经过小孩的，他也经过小孩的阶段，为什么呢？他来，他是在过真正人的生活，他建立了一个完正确的人的模式样式。然后在30岁的时候，他出来禁止3年半，然后3年半的他执事的结束的时候，在地上执事就说他上了十字架上。被钉死了。那当他被钉死的时候，这个神人发生了什么？他创造了一个新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要结束了，作为人的生命是要结束了。那但是那个人，他所要神他所需要的人，只代彰显神、代表神的人，他那个时候还只是他自己一个人，而且是受时间的限制。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消除了，他废除了所有的律法和诫命的规条，就是分离人的那些律法和规条，把他们创，并且把所有人创造成了一个新人。圣徒们，我希望你们记住，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不只是就是对付了你的罪，对付了撒旦，对付了世界，基督在十字架上创造了。成了一个新人，这是一个事实，你必须要看到，你必须要抓住。甚至在他，你 在作为一个神人离开以后，他是第一个神人，但是现在从他了，他说一个团体的神人，他就是一个新人，就是在他借着他死所产生的，在新约里面这个新人，在地上，有很多的，很多的国籍，很多的种国，他们都来在一起，召集在一起，成了教会，成了一个新人。最终，他们要有一个终极的完成，就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成为神的国，最终要成为神的新耶路撒冷。这新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人，是一个人位。基督要娶新耶路撒冷，基督的心腹，这一个新人，在他完全的成熟里面，那个完全的成熟，一个基督的一个新人的完全成熟，就是那个信父的预备。等基督回来的时候，他会有他的婚这个婚宴，然后要完成这个时代，结束这个时代。你不需要你看到整个圣经都已经打开了，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的目标就是要得着一个人，在他的在他的样式形象和样式里面代表他，并且代表他并且战胜他的仇敌，最终要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有一个团体的新人神人来完成。神要完全的被彰显，撒旦要完全被对付。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门槛上，就是进到下一个时代的门槛。今天神必须要在我们里面得着一个新人，他拯救了，他从我们把我们从堕落的人里面拯救出来。现在我们被救赎了，我们被拯救了，但并不是不是说是罪人蒙恩了，我们得救是为着那个成为那新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在创世纪一章所看到的，就是人是一个预表，亚当是一个预表，但是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成了第二个人。这是像保罗所提到的时候，他第二个人来完成第一个人所失败的这个第一个新人，而是并且是其实就是那第二个人的继续。所以这个人还有两个目标，两个目的，两个用。第一个要彰显神，第二个是为着第二个是为着神来掌权。第一面我们必须要被神所充满来彰显他，但另一面我们需要成为那个人，就是成为那个战士，能够起来与神是一，来实行神的权柄，来对付神的仇敌。这是我们要在下个周末我们要来更深的看到关于这个战士这个征战是一个新人所需要经过的。第二是二重点，这一个新人等于基督的身体，基督和我们一同形成一个宇宙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重在生命，而教会是一个新人，重在人位。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需要基督做生命；教会作为一个新人，需要基督做人位。Amen。我希望你必须能够看到，生命和人位之间的不同。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说明他是我们，他是我们的，他是我活着的元素，我生存的元素，甚至我被滋润、被供应的元素。每个早晨，你花点时间，就来哦，有诚心来接触主，来享受主，来导读他的话，呼求他的名。你经历基督是生命，是你的生命供应。基督，他是生命，他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为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基督往前的路。你需要有一个身体去到哪，去到一个地方。我从加利福尼亚来，我需要有一个身体来，我不能只是在空中飞过来，我需要我的身体过来。所以基督身体是为着行动，是但新人是什么呢？新人重在人位，就是说这是关于生活，活出你可能不需要去到任何地方，但是你还是要活。你张开眼的时候，早上张开眼的时候，你就需要做决定，我要吃什么，我要用什么。这个活出是关于是在于你的人为做各种的决定。所以基督是生命，是召会的生命，召为身体的召会的生命。基督是作为一个新人的召会的人为，其实他们是一件事，但是关于是我们是重在哪一面，我们强调哪一面。如果其生命是重在生命，一个新人是而是重在人为，重在他的人格。第二小点，第二大点，一个新人是基督在十架上用两种材料，蒙救赎的受造之人与神圣的元素所创造的。在十架上，基督把这两种材料放在一起，以产生一个新人。新人是由什么所创造的呢？所组成的呢？李弟兄1937年释放这些话语之后呢，很多年，在哥罗西书3:1011节那个经节说到说，不可能有犹太人，没有为奴的自主的，没有化外人希固体人，然后所以，当所有不同的格局的人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何等的，我们有何等的新人，在台湾举过台湾这个青春华语特会，我们有各种颜色，白的、黑、红、黄的、黑颜，各种，肯定没有蓝色，各种颜色的人来在一起，我们就说好荣耀啊，这一个新人，但是我不会否认他，但那是也是一个新人的一面，但是一个新人不是关于这个颜色或者种族，一个新人。尽管我们有这么多的种族，这么多的颜色，这么多的语言，但是这里只有一个人位，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只在那里彰显基督，我们也在那里宣扬基督，我们也说基督，只说基督。这个是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一个新人不是我们有尽管我们有多不同，但是我们来在一起，但是一个新人是因尽管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我们的背景的不同，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位，我们里面只有一个人位。所以在以弗所书2:15我们看见，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废除了诫命的律法。基督的死有很多的功用，他不止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世界，为 为使狼来对付撒旦，他的使他的在一方面 一方面他定罪了罪，他审判了罪，但以他的使也救赎了我们，使救赎我们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他买了我们，他使我们恢复到我们原初的情形，就是神刚创造原初创造我们的情形。尽管人神被破坏了，被撒旦败坏了，但是所有这些负面的事必须要被清除，而基督的死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基督的死也有一个救赎的一面，就是把我们恢复到我们神创造我们原初的情形。但还基督身体基督死还有另外一个面，就是释放他里面的神圣生命，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讲到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必要结出许多子粒来，就是指出在基督的死里神，那就是他基督里面所曾经所隐藏的这个神圣的生命是释放出来了。所谓基督的死是一个释放死的释放生命的死，或者说是也是一个救赎的死，也是毁坏撒旦的死，也是消除圣罪的死，但也是一个救赎的死，救赎人的死，释放生命的死。当神的生命被释放并分赐到被救赎的人里面呢，这两种元素，人的元素和神圣的元素就来在一起，他就产生，他们就产生了这一个新人。一个新人就是由这两种材料所建造的，蒙救赎的受造之人与神圣的元素。你可以说这个新人就是一个神人，就是一个团体的神人。神被分赐到并添加到蒙救赎的受造之人里面，产生的结果就是一个新人。然后一松点说，在新人的创造里，首先我们的天人的人被基督定死，然后借着除掉旧人，基督就将神的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实体。 Amen。这个里面讲说，在他里面，这里这句话，在启示录里面，他说，基督不只是这个新人的创造者，也是他一个新人所创造的这个范围。你要知道，你要想到说，我不能组织这一个新人，我在全世界跑来跑去，我知道所有。不同的种族人，不同的他们如何的形式，我就可以把他们就是组织在一起，就可以彰显一个新人。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弟兄有这样的想法，他把自己封为宇宙中宇宙一个新人，宇宙的协调者。他说是以为他说借着某一种的方式，他可以把一个新人组织起来了。他真的是很无知，很瞎眼。一个他不知道一个新人是什么，一个新人不是借着组织起来的，基督创造了一个新人，就一个是要借着堕落救赎堕落的人，另外一个也是要借着分赐神圣的元素，这结果就产生了一个新人。一个新人是所创造，在他自己里面所创造，在基督他自己里面，意思就是说，在他基督作为这个范围，并且以基督做他里面的元素和本质，所有材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天然的因素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进到这个一个新人里面来，只有当基督的元素，就是这个神圣的元素与蒙救赎的人相调和的时候，就有这个一个新人的时机。第三，基督三大点，基督启示一个新人乃是一个团体的宇宙人，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与基督是一，成为新人，因此我们都是这一个团体性的各部分组成分子。 一个圣人乃是团体的圣人，就是所有神人的集大成。当我们把所有的神人摆在一起，我们就有这一个圣人。以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撒旦人，我们都有撒旦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但现在借着相信进入基督，我们被重生成为一个神人。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信徒，我们都是一个活的神人。但当你把所有的神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团体的神人。这个团体的神就是那个新人。我希望你看到这一点，因为很多年以来，很多人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一个新人就是这只是各种不同颜色不同种族的人来在一起就是一个新人。我希望你们的意向是要清楚，你要发现，你会要知道，尽管所有的颜色所有的种族的人来在一起，但真正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呢，就是那个被调到我们里面的基督。他在一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这就是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的元素，不是外面的那些一切东西，但是而是这个神圣的元素，就是分赐到我们里面与我们调和的那个神圣元素。这个一个新人就是一个团体的新人。第四大点，主恢复的目标乃是要产生一个新人。这是我们特会的台北特会的里面的这个题目，就是主恢复的目标。我们主恢复是有一个目标的，我们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说话，我们一切的学习，都是为着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产生一个新人，一个新人。已经被产生了，我们不需要再来创造。基督2000年前已经创造这个新人，但是这个新人还很小，小孩在小孩婴儿阶段，他需要长大，需要成熟，需要站起来，需要达到这个基督丰满的身量的地步。所以在主在我们里面的负担，就是要产生这样一个新人。在旧一终点，在旧人里所分裂和分散的，在新人里就得着恢复了。这就那另外一点，就是神创造了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里面，创造一个人，但是那个人也是一个团体的人。根据这个创世纪，亚当不是一个单个人，而是一个团体人。他说让他们管理。那个人呢，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完全的，直到创世纪十一章，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的生命读经，你会很清楚看见你弟兄给我们看到堕落的人不是一步的，而是有几次的堕落，就是像人滚楼梯滚下来一样，第一梯第二梯第三梯这样滚下来。他说堕落的人不只是人吃了这个知识上的树就成了有罪的，他这是第一步，然后还有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然后第四但最终的结局就是在创世纪十一章，就是当这个堕落的人要来挑战神，就借着建造一个高塔，那人成了叛逆的背叛，他想要比神还要高，所以神就进来就是变乱了他们的语言，然后那个人就不能彼此之间就不能交流，然后就停止了那个背叛的工作。所以这个变乱语言的是对人的惩罚和审判，对堕落人的惩罚和审判，那就是对要背叛之人的惩罚。所以其实 在刚开始的时候，人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在一起，是一个，是一的。但是从创世纪十一章开始，人是分散的，是分裂的，就开始人是分裂分散的。所以人的堕落不只是关于你的罪，或者你所做错的事情，而是人的堕落其实也包括人的分裂和分散。这是为什么说在以弗所书二章，在主保罗的著作里面，他在发现里面，他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只是对付了人的罪，对付了人的罪，而是要把这些分裂分散的人再带在一起，这是保罗所看见的。所以说他看见，他说他看到那些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已经把人分裂了分散，所以基督废除了所有这些诫命的律法，所以现在所有这些使人分裂的事都已经被废除了，所以人可以来在一起成为一。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最主要的工作。第一重点，在旧的你人所分裂和所分散和分散的，在新的你就得着恢复了。如果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对基督在十字架上有更深一层的欣赏，不只是为着你的罪，或者为着你的救赎，也是为着造聚聚集，不是使成为，就是使产生一。在旧人里，人是分裂且分散，在新人里，在世上一个人越与主不同，越个人主越好。脱去旧人就是脱去分裂且分布的人，穿上新人就是穿上聚集的一个新人。甚至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在魁北克这样的省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很多的你必须要面对，你有法语、英文，在美国，甚至到现在，我们还在与这样的事问题做斗争，行者这些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不同的这个诫命的律法，已经把人彼此之间分裂了。甚至到现在，我在中东的情形，不可能被解决，不可能通过政治的方法解决，没有任何政治的操作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你知道分裂的世界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新人，这是真正的和平，这是真正的，也是真正的好消息，为这个世代末了真正的好消息。这一个新人把所有分散的人带在来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成为一。我们是白的、黑的、红的，没关系，颜色没不重要。我们现在被带着来聚集在一起，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接着主在他的恢复里面的行动，我们现在要宣布，我们要宣告，我们真正是一。对主，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也对仇敌，这是何等的羞辱！二重点，主在他恢复你一直在做的，并且他现在正在做的，乃是产生以他自己做生命和人位的一个新人，好做神的彰显。这一个新人要引进神的国，将君王基督带回到地上。在第五大点，在召回这一个新人里面，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都很熟悉，哥罗西书3:13说，在新人里面不可能有这个种族、那个种族、这个种实习、那种实习、这个身份、这个地位，这里只有一个基督，他也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一，在一个新人里没有天然的人，并且任何天然人都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地位。 虽然一个新人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组成，但所有的人都是基督的一部分，不再有天然的人。所以当一个人相信入主之后，他就要要求我们要受浸。你是美国人，你是韩国人，加拿大的人，没关系。当你相信主的时候，你需要受浸，就是宣告你天然的那些地位是没有了。我不是中国人，你不是，也不是加拿大人，我们不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不是日本人，我们只是基督。这个在世界上是可以被解决的吗？不可能。今天每个国家每个种都为他们就是为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身份所骄傲。但是在一个召会里面，在一个新人里面，我们宣布我们已经被了结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废除了所有这些不同，已经废除了，我们已经被了结了，与他一同钉死了。所以保罗可说是不可能再有这些，在十字架上不可能再有这些不同了。在一个新人里面，只有基督，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希腊语里面，一切也只是指一切的人，基督是一切的犹太人，一切的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基督是一切的中国人、韩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基督是一切的人。在腓立比一章二十节，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我在地上，我活着我就是基督，我是活基督。”但是，在加拉哥书三章十节，他说：“基督又是我们，基督是你，也基督是我，基督是他。”所以，圣徒们，Dennis， 你可以说基督是你自己吗 ？Amen， 你是基督。保罗说，在以腓立比一章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所以但哥罗西书，我们看到说，基督也是我们。他不只是要成为我们，他就是我们，他也在我们里面，他也就是我们。在一个心里，只有一个人为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是一个新人，为什么这么难的原因？好像那么无法企及的样子，因为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人位，我们的生命，我们还可以了解，还可以从某个程度来激励他。但是要在基督在我们里面只有一个人位，这好像不太可能。甚至在夫妻之间这么亲密，他们可以说，我不想问你，我不想暴暴露你们，丈夫和妻子，你们可以说你们只是有一个人位吗？我们享受同样的生命，但是当我们要做某种的决定的时候，丈夫有些意见，姊妹也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在弟兄和姊妹之间，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人为，不只是问两个人之间。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成千上万的信徒，他们都是信徒，神的儿女。那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只有一个人为，这个可以实现吗？你信不信？你同意不同意？你相信不相信？这个要实现。一定会，也正在实现，主会成就这个，因为他必须要得罪这一个新人，不然他不会回来。在他回来之前，这个新人必须要在这里出现，为着要彰显他自己，并且对付他的仇敌。为了这个新人要出现，我们必须要成为什么都不是，我们必须要其他人都要消失。 并且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为。二中，当我们借着生机的过程被基督浸透充满渗透，并由他所顶替时，一个新人就产生了。所以不止一次，不只是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宣告我不再我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活而不是我活。而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需要追求他，享受他，让基督渗透浸透充满渗透，所以我们能够完全由他所顶替，不只是在地位上，而是在地位上说我已经被了解了，基督在我们里面，而是在经历上，每一天，所以我们要经历基督被他充满浸透渗透，然后他能够充满我们，他会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这是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从地位上来说基督在我们里，而是从性情上来说基督也必须是我们，借着他的浸透和充满充满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吃基督很重要，每个早上我们需要吃基督，每一个时间我们需要呼吸基督，接着祷呼求他的名，祷告他的祷读他的话，主耶稣，我需要你更多，我需要你的充满我，浸渗透我。这是我们成为新人的实际的路。新人乃是众圣徒里面的基督渗透我们并顶替我们，直到所有天然的区别都除去，每个人都由基督所构成。包罗万有的基督必须生机地坐到我们里面，直到他以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的人。以弗所三章十七节，他因为是一个很关键的境界。他说什么？保罗说，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里面，信你们要为着基督在安家，他必须要有主权，有所有权，他必须要拥有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全人的控制中心。你的心控制你的想法、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决定。但是基督不只要来访问我们，基督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安家，他要在我们，他要搬进来，他要把你所有的旧家具都扔出去，他要把你墙的颜色换掉，他要搬进来了，不只是来给你喝个茶，他要搬进来。另外一个人为。这里的事实就是另外一个人，因为要进来要占有我们的心，必须要坐到我们里面。哥罗西书四章十九节，他说我在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在保罗的意思里面，他说这个就是救恩，就是另外一个人为被生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里面成形。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很小，就像你知道母亲们知道在怀孕的时候最小的时候那个像一个胎，这他的样子都看不清楚，但九个月后这个胎儿已经发展，已经有头有手有身体。基督在我们里面必须在我们里面成形，他的想法、他的爱、他的渴望、他的决定，一个人为必须要在我们里面成形。三终点，在一个新人里，基督是一切的肢体，又在一切的肢体之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一个新人的构成成分。因为因着基督是新人的一切肢体，在新人里任何种族、国籍、文化或社会身份都没有地位。在世界里面，这样我说这不可能， 只有在教会里面，在一个新的时期里面，我们看我们能够透过所有的，我们能够超越所有的种族、国籍、文化，而是看到我们每个里面人里面的基督。这是一个新的实际，这个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必须要，每个人里面必须要长大，占有我们的心，渗透充满，渗透浸透我们每一部分，然后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一个新人。六大点，如今就是神完成他的定旨，成全一个新人的时候，这新人要在地上完全出现。 Amen， 你同不同意？现在就是这，现在就是了。你弟兄四十七年前说这句话，那个时候我们听了这句话，我们点头了，我们也回复，我们也重复了，我们也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办法理解，理解的不多，我们也没有认识太多。但是现在已经过了41年，这是这个话第一次被释放以后呢，这个已经给我们这样一个负担，就是要重复这个话，重复这个信息，就是关于一个新人的信息。我相信如今就是了，甚至在已过了41年，我们也有进步，我们有长大，我们也成熟了不少。但是我们41年之后呢，我们现在更加的预备好了来接受这个话。时间一直在往前，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代的末了，这个时代结束的末了，基督要回来，但是基督没办法回来，如果心腹没有预备好，没有这个新人没有出现，心腹也没办法被预备好。所以有时间的因素，但我们必须要承认，如果你打开你的眼睛，你睁开你的眼睛，你必须要回应主说，主现在就是了，如今是，我们不能没办法再浪费41年，如今就是了。你现在必须要得到这一个新人，你已经等到2000年，你说哦我必快来，但是2000年已经过去了，他如何能够回来呢？如果心腹还没有预备好，他怎么回来？如果新人还没有成熟，心腹就没有办法被预备好。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很急迫的情形里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说，主啊，如今就是了。因为我们看甚至外面的局势也是这样，你说你第一重点，世界局势已经兴起，为着产生一个新人这目标，主在这个新时代所做的一切乃是要引进这一个新人的实际的出现。因着科技的进步，现今各处的圣徒们已经有可能在他们所在的环境里，在实际上和实行上成为一个新人。你知道在已过二月，我们在台湾台北聚集超过30000，从62个国家的圣徒们，如果50年前、100年前，这是不可能的。来去到一个，去过越过大洋，去到那样一个地方，要是我们要旅行好几个月，要坐船好几个，但是今天你可以飞到任何世界上20个小时。15个小时可以去到飞到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所有这些世上的科技的进步，在科技信息交通，为着什么？就是为了促进这个一个新人的出现。所以是好使我们能够来在一起。这要来的十月，你可能听，要来十月，下个长老同工会在埃塞俄比亚。50年前，我们可能不会想到埃塞俄比亚，太远了。你说这阿芬加伊，非洲黑暗的大陆。但是圣徒们现在在阿迪斯贝巴有一个很强的教会，在整个国家里面有超过1000位的圣徒， 从小，只是从2005年就才开始的召会，13年以前，主得着接着一些人，他多数都是大专学生，大概有50位。13年前我们接触他的时候，然后主就得着他们，他们跟随执事，他们进到交通基督身体的交通里面，主祝福他们，在他们中间行动。那现在有一个负担，就是我们要去到那里，与他们相调，你要来的国际长老同工特会，不止有埃塞俄比亚的圣徒，不止，而是有超过20个非洲国家的圣徒要来到那里。我们大概会有400位啊、非洲大陆各地来的圣徒们要来参加那次的训练。30年前你可能是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是需要这样一个地方。我们难道要在雨林中聚会吗？我们要去看狮子吗？你要在这去，你会很享受。我告诉你，你会觉得主是。现在这个世界变得这么小，借着交通和通信的进步，而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就是要带进一个新人。当这个新人得成全的时候，就是主来的时候，在成长得了成全的一个新人要成为心腹。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两个终点，3和4。今天一切都成熟，准备就绪，预备好为着新人的产生。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在哪里，我们处在末了的时刻，这最珍贵的时刻，这是为着主恢复的正确时刻。我们必须开广我们的视野，主今天正在地上做这个工，这是主今日恢复的目标。辛苦你了，辛苦你翻这么多。